第15章，为爱而消失的艺术。在上一章，我们看见爱的汲取线与耶稣的道成肉身如出一辙，但是我们如何道成肉身呢？道成肉身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保罗如何描绘自己的肉体。他采用了向上的七步。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以色列族，我第八天受割礼。耶稣的道路却完全不同。保罗用七个动词描绘了爱的汲取线向下走的七步。我们看一看这一串耶稣的 DNA。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称为人，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两个故事截然相反。耶稣的故事是谦卑的、隐藏的、充满了爱，他欢迎人来。法利赛人保罗的故事却是骄傲的、夸口的、充满仇恨，他将人推开。耶稣慢慢的消失，直到死。保罗的道路却以保罗的伟大而持续扩展。保罗利用神的律法展现自己，耶稣却以至死的爱彰显出神。罗伊海森如此总结这两条道路：如果扫罗是向上走的人，耶稣就是向下走的人。当向上走的人遇到向下走的人时，他就被破碎了。保罗意识到他一直活在错误的故事里，于是他从保罗的故事转换到耶稣的故事里。保罗还是喜欢去光东，只是他让另一位对象站在灯下，耶稣基督。保罗通过向下进入谦卑的道路来彰显耶稣。与基督联合在保罗那里不只是理念，更是他日日参与的生活。注意向下走降卑和向上走道成肉身之间的和向里走道成肉身之间的紧密关系。向里走的唯一方式就是向下走，所以耶稣取了仆人的形象，以人的样子出生，每一步都削弱了耶稣的能力，增加了他的谦卑。若不降卑自己，你就无法道成肉身，二者是不可分割的。道成肉身是爱的关键一步，这跟一个希腊神明暂时披上人形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神明短暂下凡，造成破坏，却从来没有失去其神圣的力量，然后毫发无伤地回到奥林匹斯山上。这种道成肉身是蹦极，而不是爱。耶稣跟他们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乃是取了我们的肉身，他变成了我们，他乃是不折不扣地进入到了我们的世界。道成肉身，耶稣在这个世界登陆，使他的生命变得有限。随便猜想一下，成为人的样式，耶稣生下来大约5斤重，有着褐色的卷发，橄榄色皮肤，出生于公元前5年12月13日晚上11点14分。当然这是这是一种表达。生在伯利恒城的一个马槽里，爱总是会产生限制。当耶稣降卑，他失去了能力和控制权，得到的是不断增加的痛苦。当我们向下走，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对爱非常过敏的原因。我们会通过维持控制权来免受随爱而来的痛苦。 保罗用最后一笔强调了基督之死的残忍和羞辱，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本能地感受到爱会限制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为何那么多年轻人不敢结婚，他们想漂浮在生活之上。当然，有些人之所以单身是为了爱的缘故，但是很多人选择单身则是为了避免爱。只要一有机会，我会告诉年轻小伙子，除非让你的生命为一个女人而变窄，否则你永远就不会成熟。你必须降落在具体的生活里，向另一个人承诺永远的爱。若非如此，你的灵魂将始终肤浅而又轻浮，没有人当有的重量。让我们看看向下走和向里走在我们生活中看起来如何。在祷告和自省之后，于迪亚问丈夫理查德，你不觉得昨天你说的时候太刻薄了吗？理查德回击说，是你先开始的，你说话也很难听。吕迪亚恼火起来，问题并不在我身上，你总是把责任推给我，从来都不听人劝。理查德不甘示弱，得了吧，还不是因为你根本不认识自己，你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无所不能的样子。不妙，争吵爆发了。吕迪亚心想，他真是个白痴，从来都不愿倾听，给他说话简直就是对牛弹琴。看看理查德做了什么，他把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吕迪亚身上，他把妻子对他的良言相劝甩回到他脸上，他用强势和羞辱妻子来保护自己，他把他踩下去好让自己升高。他在错误的故事里，在理查德以及他自己多么伟大的故事里。为了简洁起见，让我们首先主要看看吕迪亚，看他怎样才能以基督的心回应丈夫。当理查德踩压他时，他要能意识到自己进入耶稣向下走的道路。当理查德说你说话很难听，吕迪亚若把自己定位在福音的地图上，他就能不带讽刺的反问，我说什么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回应他的打压时，他要视之为进入耶稣的道路而接受，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也是最困难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让吕迪亚进入耶稣的道路感觉很疯狂，仿佛他有失理智。他或许会感觉到自己的人格正在被理查德的恣意吞噬，然而倾听并不意味着他同意理查德或理查德对他的评价。他与他并非共生关系，而是走在耶稣的道路上，他在以基督的心为心。若是用一个问题进入丈夫的世界，向着他道成肉身，吕迪亚必须要向下走。向下走和向里走并不意味着他赞同他。吕迪亚向下走之路是这样的，他已经遭到理查德刻薄对待，这是受苦的汲取线。一想到要跟他说话，他都会感到痛苦。他以悔改的汲取线来省察自己，他跟理查德谈及他的刻薄，进入了爱的汲取线。他以指责，理查德以指责回应吕迪亚，吕迪亚不争不吵却反问他，他说什么让他感到不舒服。在现代人的想法中，向下走的道路不仅令人烦恼，还是大错特错。然而耶稣却活出了这向下走的每一步。吕迪亚得以进入耶稣基督的唯一方法，就是有耶稣的灵在他里面，耶稣的心愿意为爱降杯。后面我们会谈到圣灵将耶稣的心当作礼物赐给我们，就像耶稣那样。吕迪亚在对话过程中始终需要祷告，恳求有倾听别人的恩典，提出好问题，省察自己的愤怒，饶恕对方，就像耶稣那样。他要意识到，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理查德的刻薄将他赶往基督的心，因为理查德不听劝说，他反而可以更好的去聆听耶稣。总结一下，吕迪亚的丈夫粗暴地回应了他的真诚，他接受了他的粗暴，将其视为一次小小的与基督同受苦，这带领他进入道成肉身。通过道成肉身，他终止争吵，又能帮助丈夫用良善又诚实的话刺透他的心。代价是什么？就是谦卑所带来的痛。他没有在理查德面前为自己发声，却通过诚实、温柔、谦卑为基督发声。她并没有跟丈夫妥协共存，而是勇敢地走进危险的领域，在那里种下一颗种子。她没有争胜，而是接受了从爱而来的死。有人拒绝你的真诚，并不意味着真诚不好。耶稣从来不以别人接受与否来判断自己需要多么诚实。清楚地说，我鼓励吕底亚对理查德继续以诚相待，我鼓励他，邀请他一起接受辅导，我鼓励他在合适的时期说出，理查德，我跟你说一些事情，你总说是我的问题，你很少承认你自己的刻薄。心理治疗的心态认为吕底亚并不应该忍耐理查德的粗暴刻薄，我不希望吕底亚受苦，但老实说，若不受苦就不可能摆脱理查德粗暴带来的伤痛。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受苦中紧靠基督呢？注意，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并没有给我们一系列任务，他告诉我们要重新活出一个故事，活出耶稣的故事。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这样写道，故事是一种讲述事情的方式，别的方式都无法像他这样讲述，故事里的每个字都在表达故事的意义。我们都生活在叙事和故事中，这是生活最深的最深层的结构。在旧约里，善与恶都是道路，诗篇第一篇就如此说到，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牧人领我走义路。善与恶的道路也是箴言的主题，智慧人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在新约里，耶稣称自己为道路，他邀请门徒跟从我，毫不奇怪。在使徒行传里，教会首先称呼自己为这道。保罗将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描述为与圣灵同行。早期或中世纪教会的道路是耶稣的道路，他的死和复活定义了良善，然后当汲取线失去了他中心地位，我们就失去了良善的叙事结构。我曾经问过很多听众圣洁的定义，没有一个人提到道路的概念或耶稣的道路。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蒙召跟随耶稣具有故事性的特征，你就会陷入到非位格化的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虽然遵行律法，却是自我关注、自我成圣，你会目中无人。思想善恶乃是道路，会大有裨益。想一想拉斯维加斯的宣传文案，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就会留在拉斯维加斯。换句话说，来拉斯维加斯参与商业会议，给同事发生性关系，然后回到配偶身边，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拉斯维加斯不会产生后果，在那里没有道路。拉斯维加斯的信息是彻彻底底的愚昧，他假定在拉斯维加斯出轨的那个人跟回到家的这个人不是同一个人。若是你假装没事的亲吻配偶，你就撒谎了，你将自己分裂，假扮一副忠于婚姻的模样，其实早已违背了神圣的婚约。你在拉斯维加斯所做的事已经改变你开始了一条新的死亡 之路，而这将在生活中制造出无法言语的痛苦。你的灵魂开始死去，生活是一条曲线，我们每一步都与我们上一步和下一步相连，这就是为何我们会轻易落入奸淫的最终。没有人会平白无故的犯奸淫，你通过一条相连的路往下走，每一步都是为下一步做好准备。以下是让人犯奸淫的向下走的七步，注意看这个人有多么的关注自我。这是在道成肉身的反面，他逃离为爱受苦的生活，障碍拥抱寻求享乐的生活。一，你的心对神冷漠，圣经很枯燥，教会很无聊，配偶很烦人，小事能让你发火，生活没有任何的意义，基督徒都那么刻板，教会那么俗套，基督徒都是假冒伪善的人。二，你对生活感觉无聊，越来越焦躁不安，你开始寻求刺激，你开始看不当的电视节目，沉迷言情小说，或许你开始了新的兴趣爱好或参加了新的课程，或许你没有犯什么错，但你的内心开始寻求刺激。你对异性放松了戒备，开始搞点轻度的暧昧，你跟那个人分享心中的烦恼，发出微妙的信息。四，你进一步放下戒备，让自己处在了可能犯轻微奸淫罪的位置上，随着事态的发展，你开始欺骗自己，看起来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五，你越戒了非常细微，对身体的接触跃跃欲试。六，刺激增加，你满脑子都是这个人，多年来你头一次感到在活着。七，你触摸了对方，他也以触摸回应，刺激超乎想象，发生性关系。当然最后一步乃是死，各自的家庭死了，各自的灵魂也死了，各自的孩子都受伤，寻求享乐带来的死亡，而耶稣舍己之爱的道路却带来永生。总结一下，我们都生活在道路或轨迹之上，这一点能带给我们四个方面的帮助。首先，我今天所做的事会塑造我明天所要成为的人，我每一天都会有更新的地方，都会变得不一样，我所在的道路塑造了我。第二，知道我在沿着某条路走能帮助我不至于不堪重负，今天我可以只迈出一小步。第三，现在文化的节奏是选择你自己的道路，然而生活中只有两条路，自我的道路和耶稣的道路，我并不能够生活中选择自己的道路，只能二中选一。最后，如果我选择耶稣的道路，就无需控制路况，也不必提出退出，因为这并非我的道路，而是他的道路。天父曾经将他的儿子送上这条路，即使我像吕底亚那样穿过理查德这个死因的幽谷，我也可以相信我的好牧人必会引领我。天父将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结局将十分美好，我必须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